今天我们要来特别看赎罪日，利未记里面呢最中间的一章就是讲到赎罪日。1973年以色列跟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发生了战争，历史上面称作赎罪日战争。为什么这些阿拉伯国家特别选这一天发动攻击呢？因为他们晓得以色列人在这一天呢全国放假，所有的百姓都在自己的家里边在那边禁食祷告，但是以色列人过不久呢，他们就全国总动员，很快的就让这个战争发生了逆转。赎罪日的时间是在以色列人的立法每年的7月初10日，约相当于我们阳历的9月下旬到10月的上旬。赎罪呢，特别是讲到人需要赎罪，而敬拜的场所也需要赎罪，所以以色列人敬拜的场所呢是会幕或者是圣殿，特别是在会幕里面跟人接触最多的地方，像这个祭坛，还有会幕里面分别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也都要用血来做洁净，除去不洁之人带来的污秽，让上帝的圣洁能够在以色列当中彰显，让上帝乐意与人同在。上帝在西奈山跟以色列人颁布立约以后，人就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来亲近神，也把上帝的圣所呢就划定了一个范围，进到神面前呢都必须是要圣洁。可是我们特别看到呢，在利未记的第10章那边讲到亚伦跟他的儿子在那边受膏担任祭司，结果在就职礼的那个礼拜里面，亚伦有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献上燔火，当场被上帝击杀死掉。所以上帝就吩咐亚伦，连大祭司亚伦也不能够任何时间进到至圣所里面来朝见神，只有一年一次赎罪日这一天，他身上带着血的记号，手上拿着金香炉，身上穿着素净的衣服，才可以进到至圣所里边，在约柜前基路伯之间来参见到耶和华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刻对他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神圣的时刻，连祭司呢本身要先经过洁净礼，献上赎罪祭，然后呢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来洁净至圣所跟会幕的幔子。整个礼仪的大要呢，在第6节到第10节里面，要先宰杀公牛来为整个以色列百姓赎罪，然后有2只公山羊，一只公山羊呢被宰杀是为以色列民而赎罪的，另外一只公山羊呢却被选择代表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罪带到旷野无人之处去，再也没有人纪念，他们所有的罪在上帝面前通通都可以得到洁净。赎罪日的意义，他特别提醒人赎罪的必须，连最圣洁的地方就是会幕，连最圣洁的人就是大祭司都还是会有污秽，都需要借着血来洁净。坛血的仪式就是为要来洁净，因为百姓来到会幕，他们也把他们的罪就带到这边来，连侍奉神的人呢本身里面还是有里面人性的阴暗面，也都是需要上帝的洁净的。那2只公山羊特别是提醒我们有关于上帝对待罪的2方面，一只是代表人的罪，代表罪在人身上的那个代价，所以祭司呢要代表众百姓把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面，然后奉主的名宰杀这个羊，代表说这个羊它是怎么样的流血而死，犯罪的人本身也应当是受到这样子的刑罚，可是呢这只羊它却替人而死，让所有这些人呢能够从此以后为主而活。但是另外一只羊呢圣经上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成为阿撒谢勒，这是它的音，却没有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 有些人讲是戴罪的羔羊，有一些犹太人就讲这个是把这个羊呢捻阄归给了魔鬼，但这样子的讲法呢是不合乎整本圣经的。其实整本圣经里面它是讲到这只羊呢是要把上帝对付罪的另外一部分，它的意义把它彰显出来。这个阿撒谢勒呢，它其实在希伯来文字里面它是从一个动词所衍生出来的，那个动词呢就是把它给打发走，但是这是一个加强式的一个动词，所以中间里面有一个字母，那个 Z 呢就是重复一次，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意思呢就是要把罪在人身上的权势把它给完完全全的除掉，送到旷野里面，没有人看得到它，连上帝也都不再纪念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两只羊呢，一只被宰杀代表罪的公价，为人受到罪的刑罚，而另外一只公山羊由祭司按着在他头上，代表人的罪也是被送到旷野无人之处去，人看不见，连上帝也都不再纪念人的罪。更是提到呢，人里面罪的权势捆绑就都不再继续存在。最后呢，要全民一起来参与，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禁食祷告，为自己过去这一年里面所有这些的罪行，在上帝面前再一次来认罪祷告，也是再一次来接受上帝在我们身上赦罪的恩典。那我们要讲到这个赎罪日跟我们新约基督徒有些什么样子的关联呢？旧约里面所有这些的献祭赎罪等等，到耶稣基督身上就得到了完完全全的成就。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到施洗约翰那边受洗，施洗约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除去呢，他原来文字就讲到是背负，所以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两方面的对付罪的作用，一个呢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另外一方面是讲到他把我们的罪那个瑕疵把它就给完完全全的除掉。所以这是把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世人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做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解决。所以我们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边就讲到，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他的气断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成两半，从圣所进到至圣所的这个路就开通了，所以被称作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新呢是针对旧来讲的，活是针对死来讲的。原本呢人类因为自己的罪就要有一个隔断的幔子，不能够进到神面前，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人就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圣经上面甚至讲到说，这个不只是地上的路通了，连我们进到天上的路也就通了。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五节第六节那边都有讲到，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的当中，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过来，而且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看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上帝的人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双重的身份，一方面我们在地上是地上的国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很尊贵的属灵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与基督一起复活，一起住在天上。这个呢都是赎罪日里面所带出来最宝贝的讯息。借着赎罪日，耶稣基督他的侍奉胜过了亚伦。亚伦大祭司他要先为自己来赎罪，可是基督呢他不需要为自己来赎罪，亚伦要重复的献祭，或者是在耶稣基督之前，从亚伦以后已经有70多个大祭司每年都要来不断的献祭，可是耶稣基督呢却是一次献上就完全的成全，而且这样子的赎罪呢是在上帝的里面永远有效。亚伦呢侍奉的地方是进入到地上的圣所，而耶稣基督却是进到天上的圣所。亚伦一再需要赎罪，表明这个罪其实还是在的，这是为什么需要每年的赎罪日。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呢，他的赦罪却是永远有功效， 所以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我们就不再需要有新的。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呢，就继续讲到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第十一章特别讲到我们在信心上面要长进，第十二章讲到要在盼望上面长进，第十三章是讲到在爱心上面要长进。这是基督徒在主的里面呢，灵性成长，在信望爱这三个方面成长，把这条路呢就指引给我们看到。在利未记里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称作圣洁的祭司。会幕呢，我把它看作是进到神面前的道路。献祭的话呢，是讲到进到神面前的经历，而祭司的话呢，是讲到我们进到神面前的中保。前面的会幕，那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客观预备的恩典。献祭的话呢，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信上帝的人主观的经历。可是我们总是有不足的地方呢，所以上帝就特别设立祭司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帮助。利未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这是讲到祭司的就职。而利未记的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呢，是讲到有关于祭司的条例一些规定。在祭司的就职里边呢，我们看到就是祭司的圣别跟奉献。所以每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必须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主的人。大祭司要先洁净自己，然后呢换上华丽的衣袍，然后在上帝面前，摩西为他们抹上膏油，加上冠冕，冠冕的上面呢还有几个字写归耶和华为圣，然后他就在上帝面前就分别为圣来担任祭司的侍奉。一般的祭司的话呢，也要先经过洁净，穿上圣衣，分别为圣，然后在上帝面前来侍奉。所以整个圣别的基础呢，是包括得救，除去一切的罪恶，分别为圣，全人归主，最后呢就是讲到蒙召侍奉，来承担上帝给他的圣洁的侍奉。而在这个承接圣职之礼的时候呢，要特别宰杀一只承接圣职之礼的羊，要把他的血呢抹在祭司他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面，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面。因为祭司身上呢穿的全副的祭司的圣袍，就这三个部分是显露在外面的。抹血在祭司的右耳垂上面，它的象征意义当然是讲到我们的耳朵是来听神的话的，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右手的拇指上面呢，手是我们来接触圣功的，所以我们必须是守节心清的来侍奉神。抹血在这个右脚的大拇指上面呢，脚是我们用来走路的，这是讲到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生活见证都要能够来荣耀上帝。我们读经文读到利未记第九章哦，是感到一个最光荣的一个时刻，祭司开始侍奉上帝了。你看到当亚伦他已经完成了整个祭司的就职礼，他就出来为百姓祝福祷告，然后摩西呢再把亚伦带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朝见神，他再出来再一次为百姓祝福祷告的时候，这一次呢有耶和华的荣光就彰显，有火从耶和华那个地方就出来，把现在祭坛上面的这些的祭牲就给全部烧掉了，代表上帝的悦纳。所以众百姓通通都伏伏在地向神来敬拜来欢呼。所以祭司承接圣职，就要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众人当中。在旧约里面，祭司主要职责呢为百姓祷告、教导律法、领导敬拜，还有呢审判案件。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其实我们也是在这样子侍奉神哦，要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众人当中。所以今天在很多教会里面就鼓励弟兄姐妹，你也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小的祭司，不管是在小组聚会里边我们操练属灵的恩赐为别人来祝福祷告， 或者是我们代表上帝，代表教会，我们到别人的办公室，我们到别人的家中，或者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我们就是要为别人来祝福祷告。祝福呢，这个祝我就是恳求，求上帝把他的福气丰丰富富的带到这些人的家里边，带到这些人的身上。其实这也好像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边啊，我们在主日崇拜聚会结束的时候，就有牧师代表上帝来为众人祝福祷告，这是成为整个做礼拜他最后也是最高潮的时候，也是代表我们整个聚会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通常我们是用这个，像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最后一节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眷顾，都与众人同在。前面两个呢，是属于客观的已经预备的恩典，但是借着圣灵就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每一次聚会结束，我们就是带着上帝的祝福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学校，回到办公室，回到自己一般生活的地方。所以这个祝福就好像变成我们来参加聚会跟我们一般其他生活中间的一个桥梁，让我们带着神的祝福就进到个人的生活里面。所以生活中间每一天我们都是在那边经历上帝的祝福跟恩典。最后我跟大家讲到呢，就是在利未记的21章跟22章里面讲到有关于祭司的条例。我们先讲到利未记21章，那边提到说在生活上面没有瑕疵，不可以沾染死尸，这是提醒人死呢是从罪来的，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不容罪恶来玷污他。第二呢，他不可以让头光秃，或者在头发上面啊用刀剃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呢原本都是在异教里面的习俗，所以侍奉神的人不可以随从异教。第三个呢，他只可以娶以色列人中间的处女为妻，这是提醒祭司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在婚姻上面也必须要谨慎。还有呢，祭司的家庭他的儿女也都不可以有任何不好的事情，这个是提醒祭司要好好的善于教导自己的儿女，让我们整个家庭不只是夫妻，而且儿女呢我们一起来侍奉上帝。利未记21章的第16节到24节那边讲到灵性上面要没有瑕疵，如果祭司他的身体上面有了残疾，好像眼睛有毛病啦，他的肢体上面残障啦，或者驼背啦，瘸腿啦等等之类的，那么有些人就会问，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身体上面有毛病的就不能够侍奉神了。他原本基本的意思呢，就是提醒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人才能够侍奉神，身体上面有了瑕疵呢，就是在礼仪上面的不洁净。但是整个解经的原则就提到身体呢就是代表灵性的，所以身体的残疾代表是灵性上面有了污损。如果一个人他的灵性上面有了亏损了，他的道德品格上面有了瑕疵了，就应当暂时停止侍奉。他的身份没有改，但是呢他的工作上面受到限制，所以人跟工作应该相称，应该是没有残疾的人来献没有残疾的祭牲来侍奉神才好。最后利未记的22章讲到侍奉神要没有瑕疵，那边是提到呢，如果是献祭给神的这些祭牲，有一些部分呢是单单烧在祭坛上面，另外有一些部分呢是上帝赏给祭司的，但是献给神的跟赏给祭司的是不可以混乱的。这边呢就是提醒人，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呢，上帝若赏给我，我存着感谢的心领受，上帝说单单归给神的，我们在上面就不可以混乱。所以献祭的人跟献上的祭牲都要没有瑕疵，才能够真正的蒙神悦纳。所以看起来呢，上帝对于侍奉他的人，其实就是今天的你跟我呢，对我们有一个更高的道德的要求跟标准，生活上面要没有瑕疵，灵性上也要没有瑕疵，而我们侍奉上面呢也要没有瑕疵。 那你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今天谁可以来侍奉神？没有错，我们是不足，可是呢我们是在这样子一个追求的上面，在这条成长的道路上面，有长辈提醒我们，我们增进祷告思想生活，好让我们能够建立灵命学士侍奉，真正做一个可以来侍奉上帝的人。